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我们如何管理钱财，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。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，欢迎你连续来收听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好你的管家，不但在有生之年把我们的你所托给我们管理的财产能够管理好，也教导我们事先怎么样透过安排遗嘱以及一些财务上的预备，使得将来这些财富还能够正确的，还能够适当的被应用。因此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我们是谈遗嘱跟遗产规划的第二个部分。上次谈到一些关于遗嘱跟遗产的一个基本的概念，总结起来呢，就是有几个问题我们要先想清楚，为什么我们要谈论这样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在哪里。第一个，很多人说我太年轻，不要想这种事情，所以通常二三十岁的人不会去想，四五十岁的人也不想想，到了七八十岁的人是来不及想，结果就是一辈子不想。然后我觉得做基督徒作为神的管家来说呢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比较慎重的来事先做一些安排，你越早越好。因为我们上次也说过，事实上这个遗嘱遗产规划的内容里面包括很多很重要的部分，很可能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才需要想的。譬如说万一你们夫妇两个人假如说因为有意外两个人都过世，你很未成年的孩子怎么处理，这是属于遗产规划遗嘱里面的一部分，那个通常就是在三四十岁以下的人才会想的。像我现在呢，我写了一个遗嘱啊什么东西，我这里面就没有这个部分，因为我写的时候我孩子都已经二十几岁了嘛，所以那种部分那就是你要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写的啊。你太晚的时候，太晚的时候你已经见主面了嘛，那你在主那边都来不及交代了，对不对？那因此像这一类的事情，所以不是说年轻不年轻的问题，每一个不同的时间你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要安排的事情，那你事先如果没有做一些筹划的话，你很可能会给自己留下很多麻烦，给你的家属给你的后人呢就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，那甚至更不好的话呢有可能会产生家庭纠纷。那第二个部分，有些人说哦，遗产啊，我除了老婆一位狗一只没有了，我有什么遗产呢？也没那么简单。那老婆谁养啊？老婆一位，你死了以后谁养？我留了一些什么东西，那你留的东西谁知道呢？诸如此类的。我记得我堂哥过世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正要出国，我要读神学院的时候，他刚好得了肺癌。我看到他的时候那种感受很特别，他自己跟我讲一句话，哎，主坤啦，我看我是过不去了。他才五十几岁，不到六十。那我也不能说什么。他从小呢，总而言之，我伯父家境还好，所以他从小就真的就是吃喝玩乐、游手好闲。那我大伯父也是比较早过世了，所以他就开始闯荡江湖。那总而言之，他心里知道他过不去了，可是事后我出国之后没有几个月他就死了，他没有留下遗嘱，全家就是愁云惨雾。怎么愁云惨雾？别人欠他的钱，就是别人有欠我多少钱，他是债主了，没有借据，可是他欠别人的钱，个个大人要账， 所以他家属留下来就是好像应该很有钱，可是财产都不知道到哪去的，跟谁合股开公司，没有骗子资质，他自己这边没有留下骗子资质，可能朋友那边有，可是那边就当作没有就吞掉了，所以所有有的财产都别人吞了，那所有的债都来要，你说他老婆怎么办？所以 我当然人在美国就听我妈妈讲起来，像这种都是没有遗嘱。那中国人很忌讳死亡，这不能说的，谁也不能说，他其他自己有数，他自己跟我说这一次我过不去了，他知道只有几个月了，可是他仍然没有留下任何一个骗子资质交代一下，或者口头跟老婆说，老婆啊，那个老张那儿还有我的1000万在那儿啊，你就这样一句话，你将来去法院怎么去要人要钱呢？老张了，那老张到最后死了以后就不认账了，那就没了，所以最后就是全部都没有。哎呀，所以像这种事情很多了。那总而言之，遗产规划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也说过，所谓的遗产规划里面不只是财务的分配，包括很重要的财务分配，这今天所要讲的。那上次我也提到说，其实你整个财务规划，如果你做好 一套东西的时候，包括财务规划以外，还包含好几个很重要的。如果有未成年儿女、残女的未成残女的监护人是谁，你会交代的。第二个，你自己，如果你自己病重，你陷入一种不能自主，譬如说你老年痴呆症或者你中风，那么你的医疗事情谁帮你做最后决定？要不要开刀？要不要插管？心肺机要不要开？谁决定啊？你不写好，你的儿女就很难决定。做儿女一定是开好，开起来了，然后医生说现在你变成植物人了，你要关吗？你说你儿女谁敢把你关了？那关了就死了。那谁一关，你看所有亲戚朋友不说不孝，爸妈要靠心肺机活的，你就把他关了。可这一开可以开15年呢，开起来谁都关不下去，除非你自己关掉。那我已经昏迷了，我怎么关？我不能爬起来自己关。对，趁着你还没躺下去以前先写好了，就说如果我到了什么情况下，如果那样的话不插管就不必插管了，不必开动心肺机，就让神自然的带我走吧。你写下来，大家医生家属按照你的本指示办事，就不会有问题。家属如果有人要什么意见，有长辈在说什么的话，这是我爸爸留下来的遗言，他要求这么做的，就不会有争论。那在中国的家属里面，这种事情很多的，包括死了以后要土葬、要火葬、要什么。那有些人、有些长辈就觉得火葬连死的还要这样烧他一把呀，这种话也有了，那么怎么办？所以写下这些东西来，这都属于在遗产规划里面的一小部分，但都可以写的。这一类东西上次大概讲了，那今天要讲的就是比较详细一点的，关于如果你要做遗产的分配处理的时候一些细节的问题。但是因为是细节的问题呢，所以首先声明，第一，我们会依据美国的法律来说明。那如果你是考虑到在台湾啦、在中国啦、在哪里哦？那每个国家、每个地方的法律又不太一样，所以你得参照同样的方式去看看那边的法律如何。那有些少数地方我会来做一个对比，稍微提一下。有些地方我就知道很少，像譬如说中国大陆的法律是怎么样呢？我实在一无所知。那据我所知，就是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什么法的，关于遗产的。台湾有一些可能规定的最详细、最麻烦、最多的美国，然后呢美国会学台湾的，然后中国慢慢会学美国的，趋势是如此，细节会不同。好，第一个要考虑到的就是在遗产分配的时候，你必须考虑到的就是遗产有多少还有税，这两大问题。为什么要做规划？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做神的管家的时候，我并不是说我不肯把税交给国家，当纳了税要交的，但是国家的税法里面有各种合理合法的方法是让你可以减少缴税。 那你知道哈，照我今天所讲的那个财务分配的概念是这样，如果你缴税，你是把这一笔钱交给国家，国家把你收到的税用他的方式财务再分配给谁给谁给谁，按照国家的想法来帮你分配。如果你少缴税呢，是留下来的钱按照你的想法去分配，分配包括给儿女，但是你也可以给慈善机构啊。所以可能国家也做社会福利工作，你个人也可以做，那剩下就是你要照你的构想去分配给谁，还是要让国家去按照国家的安排去分配呢，都是分配。那如果你觉得我有一个优先次序，想要先给谁再给谁的话，那么你少缴税，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。我们并不是要逃税啊，而是合理的减税。好，那所有的税里面，基本上有两类。第一个，通称为所得税；第二类，通称为遗产税。所得税跟遗产税，所得税又有分两类，一种叫做一般所得税。一般所得税就是如果你拿薪水的话，所挣的钱，做生意的钱，那种钱挣了多少，按照所得多少要缴的，叫一般所得税。所得税还有另外一种，我们叫做资产增值税 （capital gain）。资产增值税是什么？通常是指房地产，但是不止房地产，包括你所有买的股票，还有你买共同基金，都有资产增值税的啊 ，capital gain， 都列为所得税里面一起报的。那一般所得税呢，就是根据收入多少来决定。在目前我所知道的，全世界主要的国家啊，特别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。美国、台湾知道都是根据累进式的所得税法。那么中国大陆，说实在我还搞不清楚中国大陆所得税现在开始实行了没有，如果有是怎么个做法。过去中国没有个人所得税的，那你说不缴税啊，全国共产了还有什么税啊，对吧？然后每个月都发工资的做什么税，都没有了。那现在问题是走资本主义路线以后，现在中国开始要走这条路，不过来日方长了，所以还有很多还没开始了。那台湾的税法基本上抄美国的。那其实刚刚下台两三天的台湾的财政部长，原来就是美国 IRS 税捐处的高级官员，大概是第二把第三把交椅的，所以他是把美国的 IRS 的报税的方法全套搬回台湾去。那当然他不是第一个了，之前就老早办了，那最近在修改的，完全照美国的税法来修改台湾税法。那因为他在美国是设计执行美国的整个税法的啊，然后他在台湾在做一些修改的时候是照这个方式，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做完就已经下台了，但是有一些基本上修改的精神是在那里的。那因此一般所得税里面跟遗产有关的，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，就是我们有退休基金，有个人退休基金，英文叫 IRA (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)。那另外一种是属于企业，由雇主部分赞助，你可以自掏腰包配合的，通简称叫401。那还有小企业，个人的小企业的中小企业叫 SEP。很多种都叫做退休基金啊，还有一种年金，这些都叫做延后课税 tax defer。 defer 不是免税，是现在不扣你的税，到了你要拿这笔钱的时候我就要抽你税了。那换句话说，这种延后课税的账户是这样子的，理论上钱进得去，到你退休前是出不来的，只进不出的，退休之后通常是只出不进，只进不出的时候，在进而不出的时候不扣你税，一旦出的时候就开始抽税了，就叫延后，延后到退休会抽税，叫做 tax defer。 那理论上是如此，实际运作当然有很多的千变万化了。譬如说我现在开始存退休基金，存到45岁我要买房子， 本钱不够，你可以从你的退休 IRA 的钱里面还倒过来借一点钱拿来用，可以的，原来 IRA 是你的。可是拿回来用的时候呢，就有几件事情，一个它有一个 penalty 罚款，一个还要缴税，一共什么税？因为现在你一拿出来就要拿税了，所以诸如此类，经过一些手续，你的退休基金可以在你退休前就拿来周转使用的，是可以的，理论上可以。所以这东西有很多千变万化，不过当然这因为不是属于遗产的规划，所以我不会讲太详细这些东西。你想知道的话，到了美国税捐处去查那些资料，他会有所有你想知道的他都会告诉你。所以延后课税是在这样的精神之下，不是完全不扣税，而是到什么时候才课税。因此当做遗产用的话呢，因为是你个人的退休金，我没用完那钱还是我的，所以因此我的这个账户，退休基金的账户，我在退休之后拿一点用，拿一点用，不会刚好我死的时候拿光了吗？会剩下一点。那这个东西如果当成遗产转移出去的时候，它就是烫手番薯，谁接谁付税。那你拿的时候，这个退休账户如果里面有50万，我每年拿2-3万，我就拿2-3万，我就付2-3万的税。你剩下无论多少钱，一给了谁，叫做受益人，给了他，他当场全部付掉税。换来说，如果50万给我儿子，那一年他的收入立刻涨50万，所以他本来薪水8万，砰一下变58万，所以付税照58万算。哎呦，心疼哦！爸给我50万，啪一缴，我告诉你缴多少，至少40%。为什么？你个人所得税已经得了在最上面30%几，周税麻州抽你5%，不38%40%了吗？所以50万一进来，立刻20万不见了。蒸发了，剩30万了，所以烫手番薯。你给了谁？税捐处立刻登门要账，所以税捐处要账是快得很，他付钱是慢得很。所以呢，你薪水都还没到手，他就先给你 withhold， 就给你先预扣税，扣了一大堆。所以通常拿薪水办上班的人都知道嘛，每次报税的时候，你很少还要再补税的，都是报税报来。还给我，还给我。那你知道，你该缴税，然后没有按照事先付的话呢，他还要罚你什么没有缴税前的利息。那我缴了一堆，还要退税2000的时候，那我的钱已经先缴了，你有没有算利息还给我呀？没有，他还你的钱不算利息，你欠他，他算你利息。哇，不过这不是美国的税捐处是这么凶，全世界都是这么回事，税利嘛。这种税率已经是很有良心的税率了，如果是耶稣时代的税率，哇，那更是不得了。所以呢，你要了解，有这个了解的时候，所以你退休金当遗产给出去给谁就有讲究。你同样是给我们通常叫做自然人，就是自然人就是人嘛，自然的人嘛，儿子孙子谁谁谁谁谁，除了你的配偶以外，给配偶税捐处还是暂时不拿你的税，除了你配偶以外任何一个人他都要抽税。但如果不是自然人，就叫做法人，法人是法律上的一个团体，法人就不抽税。他不是人啊，他就得那个。所以因此法人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成立，你自己成立一个自己个人的信托，或者你是家族的信托基金的时候，哎，到那里面去，税捐处就不会一下子给你抽税了。因为要抽税的话，所得税多少？这怎么算啊？你个人跑不掉。所以，因此成为法人的时候，包括信托基金或者不一定是慈善的，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受益人。啊，当然，你捐赠给一个学校，捐赠给任何一个慈善机构的时候，那种捐赠都是不抽税的。所以，因此有规划的话，你就要这样想：假如我有100万的财产，我准备把100万一半给我的孩子，一半呢捐这个捐这个捐这个捐这个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你的100万你要这样分配的时候，经过计划，你就要了解， 我本来给我孩子五十万，你从哪里给五十万？如果你把退休基金算成五十万，好，退休基金儿子就给你了哈。那另外五十万呢，可能我房地产其他的卖掉，我就捐给一个机构。你这样下来的话呢，你捐不掉五十万，因为你给你儿子的五十万退休基金税就抽掉二十万，他只拿到三十万。那你捐给谁的那部分他哪拿到？所以你本来捐一百万，结果你只捐到八十万，有二十万被缴税了。你把它倒过来，你把你的房子给孩子，也是五十万给孩子，经过适当的安排，孩子拿到五十万，然后退休金五十万给慈善机构，五十万一毛税都拿不到，所以就捐了一百万。所以同样一百万财产，一半退休基金，一半房子，你适当弄好的话，你可以留下一百万捐出一百万，没弄好留下一百万，只所有的人拿到八十万，有二十万缴税了。所以这就是有计划或者没有计划，你要了解这个规则。所以原则上建议就是，所有延后课税的这种财产当遗产用的话，受益人除了你的配偶，尽量不要用你的儿女做受益人，否则个人所得税是跑不掉的。你可以用教会或任何慈善机构，甚至你自己设一个信托基金做受益人，你就可以不交所得税。所以这是为什么遗产规划中设一个 trust 很重要，这关键在这里。第二种叫做资产增值税，我说通常有两种，一种是房地产，第二种就是像它的那个本钱资产会增值的，就像股票可能会在买跟卖当中会有增值，那跟股票相关的共同基金，那像这种呢，增值的部分，即使你不一定卖掉的，都可能会要抽税的哈。那么，但是目前的税法，如果你死了以后转移一些有增值性的遗产，比如说房地产，甚至股票，不一定立刻付增值税。意思是，我的房子我最初买二十万，很多年以后我过世了，房子卖五十万了哈，二十万变成五十万。如果我卖掉，就有三十万的 capital gain 要缴税的啊，那根据这样算。那如果我可以考虑，譬如说我现在重病了，我准备把房子给孩子，给孩子的意思不一定他要住，他可能要这个钱，所以我可以过世前一个礼拜卖了，变成五十万，然后钱给孩子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做的结果呢？你死了，税捐处还跟死人要税的，你今年八月死，你今年还是得缴税的，你不缴，你家属要替你缴的啊。所以你五十万卖了，你增值三十万，从二十万买五十万卖，所以加了三十万，三十万要缴增值税。好，然后你虽然死了，前八个月还活着，所以八个月还有个人所得税还是要缴的，所以连死人的债都赖不掉的，不会说你死了就了了，没了，这八个月你了不了，明年就不算你的了。所以你个人所得税也要抽，扒完了皮，五十万卖掉了现金，七扣八扣，你留给孩子大概就三十来万。但是如果呢，你别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以前就把房子卖了，你再告诉你的儿子写下遗嘱，儿子房子给你，给了你以后看你要怎么处理，给他的时候增值税暂时不收你的，那要看你儿子怎么处理，来决定他要缴税不缴税，缴多少税。所以在转移过程中不马上缴税，可是你还活着快死以前你卖掉，马上就跟你要增值税，所以这又是一个讲究了。那当然我说信托里面你也可以把房子所有的财产登记为信托，那时候就又另当别论了。所以有增值性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增值税的问题。那么所以呢，如果是要把房地产转移给儿女呢，最好在遗嘱或者在信托里面先写好了，死后儿女继承，他就不需要付增值税。那不需要付增值税，是不是都不要缴税呢？那是另外一个，待会儿会讲到的哈，遗产税的问题，那边再来算账，而不是用房地产值来算的。那增值税就是说，只要房子有增值， 增值税就要定你了。可是你把房子当遗产转出去，就算有增值，要看遗产税多少来决定，最有可能不要付。所以让活人跟死人处理你的房地产抽税是不一样的，你死了以后当遗产转过去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再来一个叫遗产税。遗产税里面其实第一分联邦跟州的啊，联邦跟州政府的。那么先讲联邦的，联邦的里面其实所有跟遗产有关的还有两种税，一种真正的遗产税我们叫做 estate tax， estate 是留下的遗产，另外一种叫做 gift tax 赠与税。不同的是在这里， estate 遗产税只有死后遗产转移才有遗产税， gift tax 赠与的礼品的这种 gift tax 不一定死后才有 gift tax， 你活着你就可以给 gift， 这不同的哈。所以遗产税只有死的那一刹那才有遗产的转移，才有遗产税。但是 gift tax 是 your lifetime， 你一生可以不断给给给给给，看你有多少钱了。如果你像 Bill Gates 那么多钱的话，遗产税是这样算的。美国目前最新的规定是每一个人每一年可以给每一个人12000块不抽税，懂我意思吧？如果你一家人口兴旺，三个儿子四个女儿然后孙子18个，曾孙已经3个了，那你怎么办？那你也可以这样呢。好，每一年发压岁钱12000、12000、12000、12000，从老的到小的一直给给给啊！所以理论上你给每一个包括那个才一个月的曾孙12000，你给出去不抽税，这叫做赠与税。超过12000要给了，要抽税了哈。所以这个12000不要钱，所以是以收的人来算，收的人每一个人每一年可以收到同一个人12000。那如果我姥爷有钱，压岁钱就磕个头给一个，磕个头给一个，然后老婆，所以呢，公公磕个头，婆婆磕个头，磕个头12000，婆婆又给，所以我们俩可以给，所以因此以个人而言，最多你可以收到24000。那当然你是公婆给你，但是 uncle 要给了也可以，谁都可以给，但你谁都可以收，所以理论上是一年一个人。这一个人是给的人跟收的人，所以因此如果我家族很大，500个人，我给每一个人12000，一年给600万都可以。那如果我给20年，你看给多少？当然那Bill Gates钱太多了，他有800亿，他想给啊，累都累死人了，给，那每天给了10年，可能给掉10亿，他850亿呢，哎呦。想了就累，他干脆就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来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的钱没那么多，一想，哎呦，这样给，可能给2年还没死的时候都给光了。但是这叫做赠与税，这个赠与税也包括我临死的时候，我死了，然后我把一个东西当成赠与给出去的，所以有个赠与税，有个遗产税。那下面我简单讨论的一些东西，但是这个是法律多如牛毛，所以我只是多如牛毛，只给你看2-3个毛，其他的一大堆的毛，你想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上网，还有最后讲义的最后有一些可以去找的资料，包括上网的，包括一些这个那个的一大堆，还有如果你认识的保险公司的话呢，比如说。还有中文的，我这边有哈，这是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，你看一张一张的，怎么写遗嘱？这个是怎么做遗产规划？这个是怎么设立信托基金？有中文版的，那英文版比中文版啊更多几十倍的，啊，它已经有英文、中文版的，所以精美漂亮，还有漫画，还有 Snoopy， 那这些都是简单的 common sense 一个常识的东西，不过对你有点帮助。那税法呢是非常复杂的， 而且呢，国会议员每天没事干就是去改税法，所以，上次我讲的跟今天我讲这个表里面所有的资料都不一样了。然后我相信过一两年之内，我保证国会又开会又改了。所以第一个赠与税，我说目前每一个人每一年你可以给任何一个人12000块不抽税，超过你愿意给也可以，可是要抽税了。但是赠与税复杂在这里哈，我讲一年12000给，它有一个东西，万一我超过12000，会不会抽税？可能会，这个可能就很有讲究了。它原来有一个东西叫做 Unified Credit， 就是以赠与税有一个统一免税额，这是 lifetime 的哈，目前大概是350000。你要真的问我数字的话，那我告诉你345800。那怎么考虑这个怪怪的345800呢？就是国会议员没事干嘛，讨价还价，二一天作五，才跑出一个什么345800块。这个干嘛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一生如果我给了人，然后该缴遗产税，只要不超过345800块的税的，该缴不必缴了。我的意思在这里，假如本来我一个人12200块，我特别喜欢 William， 我给他25000，好了，不超过了吗？超过13000，所以13000要缴税。那13000缴税呢，它有个税法的哈，大概譬如说，假定说抽30%，13000乘30%就要缴3900块的税。我可以给他25000，可是我就要缴3900块的税。可是 hold 蛋的，哎，我暂时不缴3900，因为我一生可以有345800块的税额，该缴可以不缴。所以呢，3900呢不必缴，所以他拿25000了。然后呢，我账上就记下来，因为我报当年度报税的时候，我就说我给了William，因此我本来有3900税记在那儿。明年我又看上谁了，又给，所以又有一个遗产这个赠与税。最后我死以前，我一共给过7-8个人等等，这加起来，譬如说有115000块的税我应该缴的，可是115000低于345800，所以通通不要缴。所以345800是该缴的税额，不超过这个我还不要缴，要超过这个我才需要缴。所以玩来玩去就是不缴税。所以理论上有钱人，哎呦，他逃税的方法不是逃税，就是避开税的方法很多，最后你要抽到他的税的机会很低的啊。所以有钱的人是，那没钱的呢？没钱嘛，没钱还抽点税。所以三个就是一个 Unified Credit， 另外一个才叫做遗产税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